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新年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弹劾川普失败，佩洛西愤怒拍台；卡西迪啱投票支持被川普定罪，即刻被州共和党谴责；川普律师披露收到将近100个死亡威胁；参议院弹劾审讯判无罪，川普发长篇声明回应；小川普说两次击败建制派小丑是一种荣誉；格雷厄姆说将同川普会面讨论共和党的未来。下面我们来看详细的内容。礼拜六，参议院弹劾审讯宣告川普无罪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突然拜访了众议院弹劾经理人团，并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对只是指责川普无兴趣。他暗示指责川普就好像只是给他一个象征性的小小的惩戒。他说，当人们将文具用在错误目的的时候，我们指责他们，但你对那些煽动叛乱杀害国会议员的人不能够只是指责。他似乎对弹劾审判的结果感到愤怒，讲话期间他多次拍台，并批评那些投票反对为川普定罪的参议员是一班懦弱的共和党人。礼拜六，参议院以57-43的投票结果宣布川普无罪，参议员中所有的民主党人和7共和党人投票支持对川普定罪。这7共和党参议员是北卡罗来纳州的理查德·帕尔、缅因州的奥林斯、犹他州的洛姆尼、内布拉斯加州的本萨瑟、阿拉斯加的麦科夫斯基、宾夕法尼亚州的图米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的卡西迪。而在卡西迪投票后，即刻就被州共和党谴责。据 KATC 电视台报道，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执行委员会发声明，一致投票谴责参议员卡西迪今日较早时为弹劾前总统川普定罪投票。在下午3后，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在推特上说，我们强烈谴责今日参议员卡西迪投票给前总统川普定罪，幸运的是清醒的头脑占了上风，对川普提出的弹劾指控被宣告无罪。另外，在参议院宣告川普无罪后，川普的辩护律师范德文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的采访。当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詹金斯问到他的屋企被袭击的报道时，范德文在回答时就显得难过。他说，我的屋企被袭击了，我宁愿不谈这个，我整个家庭、我的生意、我的律师事务所现在都被围攻，我真的不想谈这个。范德文律师在费城郊区的住宅遭到涂鸦破坏，费城西惠特兰镇警察局的警探佩奇克向美联社证实，礼拜五晚上8左右，警方接到了范德文屋企遭到破坏的报告，他屋企的车道上被喷上红色的叛徒字样。佩奇克透露，目前警方还未有逮捕任何人，警方已经在该地区展开行动，以阻止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时，费城民讯部报道，一班抗议者还将范德文位于市中心的律师事务所作为攻击目标，高喊当范德文杀方时你会怎样做，定罪定罪。范德文对记者表示，他不想透露袭击的细节，防止其他人仿效。他说，我家昨晚被袭击，窗户被打烂，到处都是难听的脏话，我还收到了近100个死亡威胁。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我只是一名出庭律师，我在法庭上代表人们的利益，这个就是我的工作，我喜欢这个工作。我感到失望的是， 这个是我做好本职工作的结果。范德文礼拜六在参院的弹劾审讯中发表了总结性讲话，他指出针对川普的第二次弹劾审判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其中充满了对这位前总统的党派仇恨。礼拜六下午在参议院宣判川普无罪后，川普前总统办公室发布长篇声明回应，以下是川普声明的全文。我首先要多谢我敬业的律师团队和其他为维护正义和捍卫真相不懈努力的人们，我还要最深切地多谢所有自豪地站在我们大家所崇尚的宪法和神圣法律原则一边的美国参议员和国会议员，这些法律原则是我们国家的核心，我们所珍视的宪政共和国是建立在公正的法治基础上的，而法治是我们自由权利不可或缺的保障。一个政党可以随意诋毁法治、诋毁执法，为暴民喝彩，为暴动者开脱，将司法变成无数的政治复仇、迫害，列入黑名单，取消和压制所有和他们有不同意见的人和观点，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我一直是亦将永远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拥护法治、执法英雄的人，我亦拥护美国人能够和平而且光荣地辩论当下问题的权利，无恶意、无仇恨，这个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烈无行动的又一阶段。没有任何一位总统经历过这样的事，而且他还在继续，因为我们的反对者不能够忘记近7500万人在几个月前投票给我们，这个是有史以来对现任总统的最高投票数字。我还要感谢数百万正直、勤劳、热爱上帝和国家的公民，他们在这个非常困难和充满挑战的时期勇敢地支持这些重要原则。我们创历史的爱国和美丽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先刚刚开始，在未来的几个月我有很多事要和你们分享，我期待着继续我们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一起为我们所有人实现美国的伟大，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前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快我们就会带着一个光明、灿烂、美国的无限未来的愿景出现。我们一起没什么是不能够完成的，我们仍然是一个民族、一个家庭和一个在上帝领导下的光明国家，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孩子和未来几代美国人维护这一辉煌的遗产。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愿上帝永远保护美利坚合众国。在川普被宣告无罪后，川普的仔小川普在推特上庆祝父亲的胜利。在裁决之后的几分钟内，小川普写到无罪，现在如果参议员不再为了免费的播出时间而进行作数审议，或者会更好，真正开始为美国人民工作，改变一下。在建制派小丑多年的胡说和前所未有的情况下，两次击败他们是一种荣誉。小川普还发布了一个川普表情包，并写到当建制派憎你，想阻止你再次竞选的时候，你知道你做的事是对的。国会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礼拜五话俾记者知，佢正计划同川普会面，讨论共和党嘅未来。佢希望川普同共和党合作，争取喺2022年中期选举中令共和党喺参众两院翻盘。佢话：我要努力说服川普，冇你我哋就冇办法实现参众两院翻盘。但如果冇共和党嘅团结，你就无法令到川普运动继续落去。川普必须同所有人合作，你要将你最好的团队放在战场上，如果将你最好的团队放在战场上，我们就有一个不错的机会回来。之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已经在海湖庄园同川普会面，川普的团队说川普已经同意同麦卡锡领袖合作，帮助共和党在众议院成为多数党。川普的人气从来没有今日咁强大，他的支持比任何时候、任何支持都更有意义。川普高级顾问杰森米勒上个月曾经表示，川普将确保共和党人在2022年赢得众议院。米勒说川普得到很多资金支持，他的名声很大，他将会完成那件事。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Thank you.
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了一项计划，希望在2022年重新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他们的目标是47个民主党弱势地区，并认为共和党在40多个选区里面具有竞争力。 Political 杂志的女记者因为近日刊登了拜登政府的白宫副发言人达克洛的一段地下情而被他恐吓，目前达克洛已经被停职一个礼拜。巴西专家日前表示，冠状病毒疾病全球大流行，巴西政府抗疫不力，疫苗接种速度缓慢，以及民众的心态，可能让巴西成为孕育变种病毒的温床，有可能被其他国家孤立。日前，香港政府向立法会提交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指示某运输工具，譬如飞机、邮轮，禁止运载某人。对此，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此举将会限制港人受基本法保护的出入境自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根据大纪元近日报道，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了一项计划，希望在2022年重新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他们的目标是47个民主党弱势地区。美国全国共和党国会委员会 NRCC 在一份备忘录当中指出，共和党距离在众议院占据多数席位只差五席，并认为共和党在40多个选区里面具有竞争力。NRCC 主席汤姆·埃默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说，拜登政府上台先至几个礼拜，美国人已经看到众议院民主党人支持的那些扼杀就业的方案。我们将不遗余力地让众议院民主党人为他们的社会主义议程负责，并确保选民了解民主党人的削减警察经费、政府监管医疗保健、结束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项目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破坏性影响。埃默指出，在众议院，共和党距离多数席位只差五个席位，并准备在成功的2020年的基础上再接再厉。NRCC 列出了一份包括29个选区的清单，这些选区有部分不支持拜登，其余就对现任众议员的支持率少于5%。共和党还指出，有10个民主党议员明年可能会面临重新划分选区的问题，另外还有8个民主党议员，他们以不到10%的优势胜选，表现亦都不如拜登。埃默仲补充话，共和党将会继续集中精力招募有才华、多元化的候选人，积极揭露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议程，并筹集足够的资源来赢得2022年选举。据多家美国传媒报道， Political 女记者塔拉帕尔梅里近日刊登了拜登政府的白宫副发言人达克洛和 Axios 网站女记者麦卡蒙德的地下情关系。不过随后 ,Political 网站的这名女记者就遭到了达克洛的恐吓，并扬言说，我会摧毁你。对此 ,Political 的采访主任向达克洛的两名上司，包括白宫通讯联络主任贝丁菲尔德和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投诉达克洛操守有问题，但都没有下文。达克洛的上司甚至反过来责怪 Political 网站的记者违反保密协议，私自公开了不准发表的资讯。最终，白宫副发言人达克洛的地下情仍然被美国娱乐杂志 People 抢先曝光。对此，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拜登副发言人达克洛已经被停职一个礼拜，即使复职之后将不会再被指派同 Political 的任何记者一起工作。外界评论认为，由于拜登在就职总统的当日对一群政府官员演讲的时候说，如果他听到他们对别人不好，他将会解雇这一班官员。因此，美国各界纷纷质疑拜登为什么没有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包括 CNN 主持人塔帕在内，都好奇是否同样的规定不适用于拜登团队人员对待记者的行为。巴西专家日前表示，冠状病毒疾病全球大流行，巴西政府抗疫不力，疫苗接种速度缓慢，以及民众的心态，可能让巴西成为孕育变种病毒的温床，有可能被其他国家孤立。 巴西热带医学协会感染病学家阿尔伯克基说，巴西的卫生状况非常令人担忧，但是民众和政府的行为仿佛冠状病毒疾病的病例数字正在急剧下降，这样的后果导致死亡和住院人数增加，而且因为传播率高，可能会导致病毒出现新的突变。此外，巴西领土广阔，同很多国家接壤，每日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航班入境，卫生形势严峻，使得巴西可能成为引入变种新病毒的温床。阿尔伯克基说，病毒突变，民众缺乏警觉性，联邦政府的惰性和大规模疫苗接种的延迟，都可能损害已经展开的疫苗接种活动。如果再出现一个重要的新变种，已经接种过的疫苗就可能失效。巴西民众从1月17号起接种疫苗，但是因为疫苗不足，很多市政府已经中断了接种活动。巴西研究所必须加快速度生产疫苗。阿尔伯克基对巴西的抗疫战争不是很乐观，他认为如果不增加疫苗产量，加快民众接种疫苗的速度，并且出现重要的病毒突变，巴西到目前为止对疫苗所做的努力可能会前功尽弃，冒住可能被世界孤立的风险，巴西人将会被禁止或者必须被隔离才能够进入其他国家。日前，香港政府向立法会提交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修例之后，保安局局长可以赋予入境处处长更大的权力，包括指示某运输工具，譬如飞机、邮轮，禁止运载某人。对此，香港大律师工会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表示此举将会限制港人受基本法保护的出入境自由，而且修例并没有列明在哪种情况之下入境处处长才可以行使权力，担心权力遭到滥用，变得不受制约。资深传媒人广传媒 CEO 何良茂表示，在港人大举移民之际，港府设置关卡阻止港人出境，认为此举将会招致更大的祸害。首先是剥夺港人的出入境自由，在香港，入境处和警务处是保安局下面的两个不同的机构，入境处是处理和出入境相关的业务，警务处就负责维护社会治安。何良茂形容修例是侵入性的执法措施，将个人出入境资讯即时传送给警方，甚至由警方去筛选哪些人可以出境。何良茂仲表示，修例将恐怖统治或者恐惧统治全面化，港府将执法扩大到机场、港口，甚至可能实施封港措施。同时他仲指出，今次修例完全没有提及入境处处长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行使特权，这样无疑使权力得不到制约。此外，香港已经失去新闻自由， BBC 不能够在香港电台继续播放，日后不排除有机会封网。这样意味着当监督政府的第四权被剥夺之后，没有人可以再制约港府。反送中之后，警方滥权已经成为日常，警暴现象已经出现了一两年，因为在没有外力的约束之下，港府可以随意执法，不需要解释，亦都没有人问责。除此之外，中共一向是最目无法纪的政府，但是就处处标榜依法治国。何良茂表示，所谓依法治国，中共当局对此有诸多讲法，法律就任他定、任他讲，龙门任他搬。今次修例之后，当局必然再次以依法治国、依法治港为借口，钳制港人的自由。另外，他指出修例违反了基本法，基本法第三章第31条规定，香港居民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迁徙的自由，有移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由，香港居民有旅行和出入境的自由，有效旅行证件的持有人除非受到法律制止，可以自由离开香港特别行政区，无需特别批准。何良茂最后感叹，主权移交23年期间，北京在香港不断违约，不但宣称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连中共自己制定的基本法都用完就丢弃，将香港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弹劾辩论有力度， 共和党议员赞川普律师表现，前白宫幕僚长称川普计划继续留在舞台上。14名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呼吁解除库默紧急权力。布林肯表示将从恐怖组织名单中撤销胡塞。美媒称川普夫人未来举措将以质量和激情来完成。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2月12号参议院针对川普的弹劾审判程序进入第四日。当日因为川普律师进行了强而有力的辩护，参议院共和党人对辩护律师的表现大加赞赏。川普辩护律师范德文 Michael Van Der Veen 星期五表示，在1月6号国会大厦暴乱前，川普的演讲并没有使用任何煽动性语言，而且很多国会议员都在使用类似川普在演讲中使用的言辞。律师播放了一些视频，显示众议院弹劾经理以及拜登和佩洛西，还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Chuck Schumer 等民主党高层多年来呼吁人们战斗，以此说明川普在1月6号使用战斗这个词并不是煽动国会大厦暴力，而是作为政治演讲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德文说，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曾经讲过2016年大选被劫持了，国会有责任保护我们的民主。他还称川普总统是冒名顶替者和叛徒，最近又称我们众议院的同事是内部的敌人。此外，很多民主党政客支持并鼓励去年夏天摧毁美国一些城市的暴动，暴力左翼无政府主义者对俄勒冈州波特兰一间联邦法院进行持续性袭击时，议长佩洛西没有称这些是暴动。相反，他打电话给联邦执法人员要求保护攻击建筑物的人。当部门摧毁公共财产时，他说人们在这做他们要做的事。另外，贺锦丽亦曾经鼓励人们向明尼苏达州自由基金会捐款，该基金帮助了那些被控谋杀、暴力重罪和性犯罪的被告。还有，拜登和其他参议员亦曾经多次呼吁人们殴打川普 beating Trump up。川普团队首席律师之一谢恩 David Schoen 说，视频中显示的仇恨和愤怒说明了众议院弹劾经理无视自己的言行，设定了危险的双重标准。川普律师还辩护说，民主党人对川普讲话断章取义。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 Ron Johnson 表示，他对川普团队播放这种有力的视频感到鼓舞。他说，律师打败了众议院弹劾代表提出的案例，我好高兴律师指出了民主党人严重的伪善。连可能会投票支持被川普定罪的共和党参议员麦科夫斯基 Lisa Murkowski 都说，我认为川普的律师今日正在采取良好的辩护举措，前两个钟头整体表现好好，我认为今日的辩护比其他日更出色。预计弹劾案会加速结案，川普将被宣告无罪。前白宫幕僚长梅多斯 Mark Meadows 星期四对外透露川普的政治计划新动向。梅多斯表示，他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和川普进行了交谈，川普继续将美国放在第一位，他亦计划留在舞台上。美国和7500万选民要川普做的还未有结束，他要为国家所做的一切亦未有全部完成。梅多斯是川普最后一位幕僚长，在川普卸任后，他加入了保守派伙伴关系研究所 Conservative Partnership Institute 作为高级合伙人。在弹劾审讯期间，梅多斯曾经出现在参议院弹劾审讯现场旁听。梅多斯计划和众议院保守派议员团体自由核心小组 Freedom Caucus 的成员会面，商讨下一步到底应该怎样反击众议长佩洛西，以及他为他的自由左派朋友们准备的一切。梅多斯透露，另一位川普的高级白宫顾问，帮助制定移民议程的史提芬米勒 Stephen Miller 正在找一批律师准备诉讼，将反对新政府出台的一些激进的行政令，但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星期四媒体爆料，纽约州州长库默 Andrew Cuomo 的政府隐瞒了该州养老院的死亡人数。星期五，纽约州14名民主党州参议员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解除库默的紧急权力。这14名议员说， 虽然 COVID-19 测试了我们人民和我们州的极限，而且在疫情初期要求政府改组决策，以做出迅速而必要的公共卫生判断，但很明显授予州长扩大的紧急权力再亦不合适了。尽管这位行政长官发布指令的权力将在4月30号到期，但我们敦促参议院尽快采取废除的办法。纽约邮报在11号披露，副麦的秘书德罗莎 Melissa DeRosa 告知民主党议员，副麦政府隐瞒了养老院的死亡人数，因为他可能被川普政府的司法部用来对付我们。德罗莎表示，川普指示司法部对我们进行调查，在得知调查之后，我们基本上冻结了死亡数字。1月28号，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 Leticia James 发布报告指出，州卫生厅可能少报了约 50%。 富麦隐瞒养老院死亡人数被曝光后，纽约州共和党人打算起诉和弹劾州长富麦和其他州府官员。拜登过去曾经赞扬富麦对纽约州疫情的处理，称他的工作很出色。不过在星期五，白宫发言人真杀机 Jen Psaki 被问到拜登是否信赖富麦时，他避而不答。舆论认为纽约州长富麦在去年3月25号发布的一项养老院接收政策直接导致了养老院的高死亡率。富麦要求养老院不得拒绝接收新冠病毒患者，而没有考虑养老院的接收能力以及其他因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星期五宣布，他将从2月16号起撤销将也门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认定。这个决定推翻了川普政府将胡塞武装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的做法，这是拜登政府转变川普政策的一部分。布林肯说，该决定是为了缓解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并加强外交努力，结束也门残酷的内战。拜登政府、联合国和援助组织都担心，饥荒的威胁正在不断加剧，根据黑名单对胡塞制裁可能会扼杀粮食的运送。不过布林肯仲表示，胡塞武装的三位领导人仍将受到美国的制裁，华盛顿将继续密切监视该运动和他的领导人的活动，并正在积极确定新的制裁目标。美国仍然对胡塞运动的恶意行动保持清醒的头脑。星期五，美国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宣布设立一个正式的私人办公室，名为梅拉尼亚川普办公室 Office of Melania Trump 的推特账户发消息说，梅拉尼亚宣布梅拉尼亚川普办公室开业，请关注这个账户以获取最新消息。前第一夫人的推特账户亦转发了这条推文。梅拉尼亚川普的办公室在被 Breitbart 新闻的独家声明中说，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内，川普夫人一直专注于她作为母亲的责任，并将她的家人安顿在她们的新居。她一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本质上是一个企业家。她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建立这些想法需要时间，无论她决定做什么，都会以质量和激情来完成。此前 CNN 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说话，将川普夫人和拜登夫人的日程安排进行了比较。CNN 报道说，拜登夫人已经迅速过渡到安排公开演讲、杂志采访和电视讯息的日程，而川普夫人的日程则是充满了温泉之旅和夜间鱼肉晚宴。一位接近川普夫人的消息人士对 CNN 的报道提出质疑，他指出 CNN 无法获得川普夫人的私人日程安排。这位消息人士暗示，川普夫人希望启动他的慈善活动，他已经准备好参与其中。梅拉尼亚在白宫期间发起并推动了做到最好 Be Best 运动，重点关注儿童的福祉以及反对网络欺凌和滥用鸦片类药物等方面的工作。川普家族圈内人士表示，弹劾庭审结束之后，前总统和第一夫人可能会开始更多地公开露面。这一节的新闻和你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 通用汽车星期四宣布，将它位于美国的两个制造工厂里面投资$1亿来提高 Chevron Silverado 和 GMC Sierra 轻型 pickup 所用的变速器的产能。通用下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将为它在密歇根州的工厂拨款$9,300,000来提高工厂的加工能力，并且在印第安纳州投资$700,000来提高压缩金属的生产能力。通用北美制造和劳资关系部副总裁 Kano 表示，市场对 Chevron Silverado 和 GMC Sierra 全尺寸 pickup 的需求仍然非常强劲，他们正在采取行动来增加他们的 pickup 供应。由于全球半导体芯片短缺，通用将在三间北美装配厂的关闭期限延长到3月中旬，来确保拥有足够的芯片来生产利润更高的 pickup 和 SUV。 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行的股票星期四升了 9%， 原因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发出通知，维珍银行的下一次太空飞行测试有望在这个星期六展开。 FAA 星期四发布的通知说，美东时间星期六早上9:00到星期日下午6:00，维珍银河将会在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太空港基地附近的空域进行太空发射。这次发射将重新执行去年12月份一次失败的太空船飞行测试。去年12月12号，维珍银河使用飞机将团结号太空船从高空释放，之后太空船在空中点燃火箭发动机向太空高度飞去，但是在飞行途中火箭发动机过早关机，导致飞船失去动力。幸运的是，在两名驾驶员的操作底下，团结号太空船最后从高中滑翔安全返回地面。美联航星期四恢复了波音737 MAX 飞机的客运航班飞行，这个是在美国恢复这款飞机商业营运的第二间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和阿拉斯加航空公司计划下个月开始让737 MAX 飞机执行客运飞行任务。波音737 MAX 飞机在经历了两次坠机事故造成346人死亡之后，在2019年3月中在全球被停飞。波音公司之后修补了这款飞机时速软件的安全漏洞，并进行了其他的一些安全更新。在停飞20个月之后，去年11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终于审核批准了这款飞机可以恢复商业营运。去年12月，美国航空成为了美国第一间将波音737 MAX 飞机重新投入营运的航空公司，而之前巴西的高航空公司成为了世界上第一间恢复737 MAX 航班营运的航空公司。星期四，莫纳什大学澳洲再生医学研究所的 Peter Curry 教授带领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一种新型蛋白质，它可以触发干细胞的增殖，促进愈合撕裂的肌肉组织。研究人员在研究斑马鱼迁移到肌肉损伤部位的细胞时候，注意到巨毛细胞似乎在触发肌肉干细胞再生方面发挥了作用。深入研究发现，巨毛细胞里面有一种被称为拥抱者，它会一个接一个地拥抱肌肉干细胞。经过进一步分析，它会释放一种名为 NAMPT 的蛋白质，即使将巨毛细胞从斑马鱼体内取出，将 NAMPT 加入到水族箱的时候，肌肉干细胞仍然受到刺激而生长和愈合。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正在和一些生物技术公司商讨将 NAMPT 带入临床试验，用于治疗疾病、衰老和损伤的肌肉萎缩。星期四报道说， Netflix 联合创始人 Mark Randolph 表示， Apple TV Plus 在流媒体市场上落后于其他竞争对手，没有借口可找。苹果的流媒体服务刚刚起步，尚未披露官方订户数量，但是有迹象表明苹果的增长速度不及竞争对手，而且可能还存在着食白色的问题。 Randolph 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苹果在内容上花费的时间能达到在赠品上花费时间的四分之一，那就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他指出，苹果手里面持有2000亿美元现金，苹果的 Apple TV Plus 平台上拥有超过50部电影和电视节目，和 Netflix 以及 Disney Plus 的庞大内容库相比，这个数字显得微不足道。Randolph 表示， Apple TV Plus 在所有流媒体平台里面的用户流失率最高。星期四，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布了苹果的三份专利申请。这些专利申请显示，苹果正在对它的头戴式设备进行持续技术改进，包括可用于测量食物新鲜度或者热量含量的红外传感器在内。三款专利技术都可应用于苹果的虚拟现实或者增强现实设备里面。第一项专利是一种红外传感电子系统，可通过单独或者组合使用红外光谱、可见光相机图像或者来自其他传感器的数据来表征目标物体，能够用于识别食物类型、脂肪含量、甜度等，从而评估食品的成熟度和热量含量。第二项专利描述了一个可用于头戴式显示设备的自动适应面部接口系统，这个接口系统可佩戴在用户的头上，给用户提供一个很好的保护以避免光线的干扰。第三项专利涉及到眼球追踪技术，同样可应用于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设备里面，并有一定的改进。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气象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我跟大家讲一讲最近在缅甸发生的政变事件，的军事政变的。首先讲一下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这个月1号缅甸军方就拘捕了昂山素姬和总统温敏，还有其他一些属于昂山素姬创立的全国民主联盟的高级官员。军方也宣布缅甸全国进入这个紧急状态，为期一年的。军方为什么这样做呢？他的解释就是说，因为去年11月选举中就有舞弊，所以现在整个国家的权力就落在这个国防军的总司令敏昂莱的手中。在昂山素姬被逮捕之前，经过这个全国民主联盟就发出了一个声明，就呼吁缅甸人民去抗争这一次的军事政变。叶晚峰，军方就说去年11月有这个选举舞弊，究竟是不是真的有选举舞弊呢？
去年11月8号的这个大选，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是获得了超过80%的选票的，可以证明这个昂山素姬和他的党虽然在2017年被国际上指责就纵容这个军方镇压罗兴亚的人民，但是在国内仍然是享受到非常之庞大的欢迎的。但是一选举完，那个由军方支持的反对派就是这个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就跳出来就说指责了，就说选举有舞弊。这个呢也是今次的军方夺权的借口来的。好像现在新委任的代总统呢，这个也都是军头来的，就是这个前副总司令这个敏瑞呢在夺权后第一天就即刻出来发声明了，就说2020年11月18号举行的11月8号的这个选举呢，是这个选举委员会无法解决选民的清单中的严重问题，即是说很多舞弊在里面的。但据报道呢就是指控呢其实是没有实质的证据的。而且呢因为 昂山素姬的党是赢到利项利啦，八成选票都被他纳了去，所以就对这个指控就不要采取这个受理的态度。
其实今次是逮捕了昂山素姬之后，全缅甸的很多地方都有数以千或者数以万计的市民是上街去支持昂山素姬的，即这一样也都反映出其实昂山素姬在缅甸都是非常受到欢迎的。嗱，咁呢一次呢一個軍事政變咧，究竟外國嘅反應又係點咧？
咁主要嘅民主國家都一致啦，就係、是、發聲啦，就譴責呢個軍政府咧，即係軍方咧就係、是、呢個政變噶。咁要佢哋咧就呼籲軍方咧即刻咧就係、是、尊重呢個去年嘅大選嘅結果啦，釋放昂山素姬同埋其他嘅高級官員噶。咁美國政府亦都有出聲啦，拜登總統咧就話啦，我哋將與我哋嘅夥伴一起努力啊，繼續恢復民主與呢個法治噶，而且咧要逼嗰啲負責有責任嘅人咧負呢個後果噶。咁佢呢個聲明都比較強硬噶。咁喺過去幾日咧，確係咧市面上出咗好多支持昂山素姬嘅人民啦，就抗議呢個軍政府嘅政變噶。咁各國咧都繼續咧譴責呢個呢、这個軍政府啦，因為佢哋係施行呢個鎮壓嘅，咁有用水炮啦，有用橡膠子彈咧，但程度上咧就並唔冇以往佢哋嗰啲咁殘酷噶、
嗯，
所以咧就係、是、都未造成好大嘅人命傷亡，但係拜登已經繼續聲明啦，佢哋會係會實施呢個制裁噶，咁制裁清單咧就未出嚟。
嗯，咁即系要下，系咪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先至会出笼啊！嗰个实际嘅内容，制裁内容，下个礼拜先会出笼。但系与呢个西方民主作家国家相反嘅中国啦，中国咧就处理呢次缅甸事件系非常之审慎噶。佢发出个声明咧系完全冇批评嘅意味噶，对呢个军方完全冇批评噶。而指呢件事件咧唔系叫政变，只不过军方对缅甸现任政府嘅进行大规模嘅改造，即系唔系政变啦吓。而且咧无独有偶噶，喺1月11日到12日咧。中共的外长王毅呢是去了这个缅甸呢就是访问的，而且呢会见了这个军头这个敏昂莱的，并且大即是咁高度评价他们啦，话他们呢是缅甸以民族振兴为己任呢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推崇的目标。所以呢很多人都即是猜想啦，究竟这一次缅甸政变中共是不是事先知道呢？好多人都相信咧，估咧应该佢哋知道嘅，系佢哋系默许嘅添，甚至有人认为系鼓励添。
因为又咁啱得咁巧，政变之前嘅两个零礼拜咧，阿王毅就会吓去缅甸访问，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吓推想到嘅。嗱，咁其实缅甸过去几十年咧，都好长时间系被军人统治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咧？其实缅甸过去几十年嗰个政府个执政嘅情况咧？
其实缅甸是1948年独立的，独立前是英国管治啦。当时缅甸是一个非常之富，亚洲来讲非常之富裕的国家来的。它的 GDP 呢是高过日本的。人均 GDP 高过日本，是泰国的双倍的，两倍那么多的。所以非常之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啦，缅甸曾经是这个世界米市的三大米市之一啦，是吧？
没错。
但1948年独立啦。獨立後咧就由呢個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執政噶，咁呢個同盟咧就係昂山素姬嘅父親昂山將軍所創立噶，咁但係佢本昂山將軍咧喺1947年咧遭到暗殺嘅嚇，但係仍然被視為係緬甸嘅國父嚟嘅嚇，咁但係獨立後咧就係、是、局面就好亂啦，因為咧有緬甸共產黨啦喺度搞搞震啦，亦都有好多反對嘅派系啦，所以整個政局咧陷入呢個內戰噶，一直到1962年啦，1962年咧出咗個強人就係尼溫將軍啊，大家都可能記得啦，佢咧就係、是又係政變啦，推翻呢、這個民選政府而實行呢個軍管嘅，並且咧令到呢個緬甸咧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咁與此同時咧，中國同緬甸嘅關係係咁嘅。當時咧，中國係支持咧緬甸北部嗰啲咁嘅緬甸共產黨嘅，並提供呢個武裝嘅。咁呢個舉動咧，係直到 邓小平上台之后咧，先至停止嘅。所以咧，缅甸嘅军方咧对呢个中共咧不嬲都不即系态度唔系话咁好噶。咁至于管治方面咧，因为咧呢个军方军政府咧治理不当啦，腐败同埋咧见识少啦，可能真系搞到经济咧就非常之萧条噶。去到1980年嘅80年代嘅后期咧，缅甸啊，从一个非常之富庶，即系非相当之富裕嘅国家啦，变为全球最贫困嘅国家之一嘅。
哇，咁都好可惜噶吓，因为佢有好多天然资源都非常好噶。
吓、啊，但系呢个就系、是、因此咧，国内嘅反政府活动咧，非即系此起彼落嘅喺嗰度。
嗱，叶晚芳，头先你讲到昂山素姬嘅父亲咧，昂山将军咧吓，咁就系被视为系缅甸嘅国父嚟嘅。咁啊，好可惜喺1947年咧就被刺杀身亡嘅。咁当时昂山素姬仲好年幼啊，我谂都系得一两岁嘅啫。咁究竟昂山素姬系点样样系踏入呢个缅甸嘅政圈入边咧？
咁啊，昂山素姬咧喺英国牛津大学受教育嘅，所以佢系受到西方精英教育嘅，咁咧佢係1988年啦，即係參與呢個緬甸嘅民主運動嘅。喺1988年咧，亦都出現咗好大規模嘅抗議活動啦，抗對反政府活動啦。咁當時咧就昂山素姬咧就參與咗當時嘅運動，好快咧就成為咗呢、這個反政府邁向民主嘅精神嘅領袖嚟噶。咁啊，昂山素姬，但系咧，昂山素姬咧，因为公开批评呢个尼温将军啦，好快咧就被软禁啦。1989年7月20日咧就开始被软禁啦，而且一路软禁咧到即系1995年曾经放出一个好短暂时间，系一直被软禁到2010年11月13日噶，好长时间，廿几年嘅软禁，
超过20年系被软禁啊，相当长时间。
系啊，但喺过程中咧。佢係獲得咗喺1991年係獲得咗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嘅嚇，咁啊，因為緬甸政府軟禁佢啦，所以咧係亦都受緬甸係受到呢個西方社會嘅制裁嘅。
嗱咁啊，我知道2005年咧，咁啊緬甸嘅首都係由仰光係搬咗去內比都喎。
係啊，可能佢哋嗰啲軍方覺得咧，仰光嘅風水唔好啩，
因為好多人都認識記住啊，緬甸首都就係仰光，其實已經搬咗噶
啦，
搬咗。咁其實即係嗱，咁緬甸究竟係幾時開始有呢個民主選舉咧？同埋點解啲軍人會肯放棄執政嘅權力咧？
其實咧，喺2007年咧，緬甸又有大規模嘅反政府活動，就叫翻紅花運動啦，當時好多僧人係被殺噶嚇，咁啊好啦，2008年咧就軍嗰啲軍政府就覺得啦，可能就係已經自己冇即係冇計啦，冇能力推動呢個國家嘅經濟，令到國家咧係非常之貧窮，所以反抗嘅聲音此起彼落，而且咧亦都受到好多外國嘅制裁啊嘅壓力啦。在咁嘅情況之下，佢哋先至考慮咧，就係、是、呢、這個釋放嘅權力噶。所以佢哋喺2008年5月咧就推出一個新嘅憲法，咁咧就揾當時咧已經答應咗喺2010年咧就舉行呢個民主選舉嚟成立呢個新政府噶。
好啦，嗱，我哋到休息時間，休息之後咧就再同大家再追蹤咧，究竟緬甸咧係點樣進入呢個民主選舉呢一個情況嘅。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
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钟嘉伟，
我叶晚峰。
好啦，同大家再继续追踪咧，究竟缅甸啊系点样样踏入呢个民主嘅呢个制度嘅咧？
咁啊，佢哋应承咗啦，2010年咧就会民主选举噶。咁但系咧，其实咧，佢推出2008年推出个新宪法里边咧系。有好多條款咧，係保護住呢個軍政府、軍方嘅，等佢哋咧仍然係掌握住呢個權力噶。譬如咧，佢嗰個憲法規定咧，喺聯邦議會度咧，25%嘅議席咧係自動屬於呢個軍方噶。咁咧就係、是、如果要改變呢個憲法咧，係需要多過75%嘅議席 同意先至去改，咁即係
75%嘅議席。
換言之，即係你軍方唔同意，永遠都冇辦法更改呢個憲法㗎啦。
咁佢好穩陣喎，即係佢時時都有呢一個決定權喺佢手中。
係啦，咁仲有咧就係國防部啦、內政部啦同埋邊境事務部咧。所有嘅高級官員咧，都係要喺軍方裏邊咧就提拔嘅，而且咧呢啲咁嘅高官咧，係要向呢個國防軍總司令啊，即係軍頭啦，直接向佢負責嘅。所以變得民選政府出嚟嗰啲官員咧，只不過係負責外交啊、貿易啊諸如此類嘅啫，實權即係好多啲硬權啊，就全部喺嗰個軍方控制之中嘅。仲有咧，佢設立咗一個國防與安全委員會嘅。咁咧呢個如果嗰個憲法係咁樣規定嘅，如果總統咧宣布呢個進入緊急狀態嘅話咧，咁呢個國防與安全委員會咧就可以解散國會，實施軍法統治，直接管理呢個國家噶。正如呢一次政變咁啦，亦都係用呢個咁嘅手段啦。首先咧就將嗰個原來個總統就捉咗去啦，然後揾嗰個代總統咧出嚟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而且咧跟住咧就國防與安全委員會咧就接管曬整個國家啦。
咁即係佢係根據佢自己定出嚟嘅呢一條法例咧去做事嘅。
係啊，
好啦，嗱，咁頭先你講到啦嚇，阿王毅訪問完呢個緬甸兩三個禮拜咧，咁就有政變呢個軍事政變出現啦。咁究竟中共同埋緬甸嘅關係又點樣嘅咧？
嗱，緬甸對中共嚟講係其實戰略上非常之重要嘅。首先咧，緬甸係一帶一路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啦。咁啊，中共習近平去年咧一月亦訪問過緬甸，同呢個昂山素姬咧簽署咗好多一帶一路嘅合約噶，包括咧建設呢、這個經濟走廊啦、運油運氣管啦、鐵路啦、港口啦，咁呢度一串嘅基建咧，係可以咧就從中國咧就係、是、一路啊去到呢、這個印度洋噶，咁咧喺呢個喺經濟上當然有佢嘅價值啦，更重要嘅咧就係呢條咁嘅建設，呢啲咁嘅建設咧就係為中共咧打通咗一條通道嘅，就中國咧去到呢個印度洋。咁如果啊中國啊同呢個西方國家發生咩衝突，南中國海俾呢個譬如俾美國啊或盟友圍封咗之後咧，佢仲有一條通道嘅，
就係緬甸
呢條緬甸通道啦。
咁所以緬甸對中共嚟講咧，戰略性係好重要啊！
係啦，係啦。咁仲有咧，就係呢個，所以咧，中共咧個立場就咁嘅。其實我諗係無論係昂山素姬執政掌權亦好，軍方掌權亦好，佢最緊要嘅咧就係要同掌權者咧保持一個密切嘅關係嚇。咁、其他啲嘢咧對佢嚟講冇就次要啦。所以咧，政变之后咧，中共喺联合国度咧系维护呢个军政府噶。联合国安理会咧要通过一个议案谴责呢个军政府夺权，但系咧受到呢、這个中共嘅否决噶吓。咁咧仲有咧就系、是、中共咧亦都系视呢一次咁嘅政变咧系一个为佢带嚟一个好好机会噶，因为呢个政变咧无可避免地咧会令到西方国家同美国啦，同埋西方国家啦，甚至其他亚洲国家咧同。即係關係上咧係被削弱咗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中共覺得佢自己有機可乘啦，可以咧更令到呢、這個緬甸咧同中國嘅關係更加密切。越密切咧，佢就控制得緬甸就越牢固啦嘛。如果係西方國家進行呢個制裁嘅話咧，咁啊更中呢個中共嘅下懷啦。咁咧你制裁你西方制裁呢個緬甸，咁佢又提供緬甸所需，咁變咗咧。緬甸更加依賴呢個中共，係啦，
咁就受佢控制啦。係
啦，咁咧就越受佢控制啦。
嗱，咁啊，究竟嗱，而家緬甸係軍人掌權啦，咁究竟呢一班軍人啊，同中共嘅關係又點咧？因為你頭先講到咧，習近平去年同阿昂山素姬係簽咗好多好多商貿上嘅、經濟上嘅合約嘅，咁軍人又點睇呢一樣嘢咧？
其實咧，緬甸咧，而家當權的將軍咧，絕大部分咧就同呢、這個中共資助的嗰、那個緬甸共產黨打過仗嘅，所以咧佢哋對中共咧就不抱好感嘅，可以咁講啦。而且咧你知啊，中共啲所有投資計劃咧都一係就都係帶有侵略性或者係直接侵犯人哋嘅主權噶嘛，所以軍方對呢方面咧都好警惕噶。譬如啊，喺2011年咧。 當時中共有個計劃，就喺緬甸起一個水壩，咁啊發咗發即係主要係發電啦，發完電之後，絕大部分電咧就係輸翻去中國嘅喎，留翻些少俾你嗰啲緬甸人啦。咁當時當然啦，啲緬甸人咪極力反對啦，所以當時個過渡政府嘅亦都係軍方啦，就係、是、停暫停咗呢、這個，即係叫停咗呢、這個計劃噶。
同埋聞説話呢個大壩如果真係起好咧，就可能會淹沒一個聖地嘅。
係啊，呢、這個就係另外一個因素啦嚇、啊。所以咁之下咧，就軍方咧就叫停咗佢。而且咧嗱，而家軍方對而家一帶一路嘅項目啦，譬如起啲經濟走廊啊，又鐵路啊，又海港啊，又輸油管又剩咧，全部咧。都是令經過即係貫穿咗整個呢、這個緬甸國境嘅咁嘅情況嚟，喺軍事上嚟講，亦都係令到好擔憂嘅。如果真係要同中共打起仗，就冇得打喎，佢哋嘣一聲就到曬嘅咯喎，
冇錯。
所以咧呢、這個軍方係對呢個中共咧其實好高警惕，但係亦都有現實嘅考慮。緬甸而家確係咧好需要好多基建，但係冇錢起嘅，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又不得不同中共咧係有所交易嘅。
嗯，咁你讲到话，即系缅甸系好需要有钱人去投资，诶，俾佢做基建啊，帮再发展国家啦。咁究竟美国对缅甸嘅政策过去十多年又点样咧？
嗱，美国咧，喺奥巴马时代啦，就曾经咧系高调咁样访问过缅甸嘅。当时可能主要咧就系、是、对昂山素姬嘅表达一种支持啦，系嘛？系、去过两次，另一次咧就系开峰会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就當然咧，亦都有國家上有啲提供啲支援，但係就實際上做投資方面咧，就並唔係話咁多噶。所以喺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對美國對呢、這個緬甸政呢、這個軍政府嘅控制嘅影響力咧，亦都係唔係咁多嘅啫。
如果美國不是做那麼多事，但是其他東南亞國家譬如日本，日本似乎在緬甸都有頗多的投資的，那今次日本對這個軍事政變又怎樣反應呢？
日本當然也都跟 G7 一起就發聲譴責這個 軍方的這個政變的，咁咧，甚至咧，日本嘅麒麟啤啦，本嚟咧就係同呢個緬甸兩間公司咧，就係、是、合資經營嘅，係諗住投資落去嘅，但係而家都取消咗啦。但係呢兩間緬甸嘅機構咧，據講咧都係呢個軍方控制嘅，所以咧佢就停咗呢個投資計劃啦。咁其實咧，日本咧係比較係真真正正喺緬甸咧係花咗好多心機時間嘅，佢哋係好多活動啦，經濟上嘅活動好多啦，好多嘅不同項目嘅投資啦，亦都係了解對當地嘅民情啊、環境啊、呢、這個經濟以及呢個政治嘅環境啦，都係摸得好透嘅。所以咧，佢亦都日本同呢、這個緬甸各階層嘅關係都非常之好嘅。所以咧，其實咧，日本咧，是很有可能咧，佢唔會同呢個西方國家一起制裁呢、這個緬甸，但係咧，佢會用佢嘅方式咧，佢嘅影響力咧，去做到一啲可以做到嘅舒緩措施咁啦嚇。咁、除咗日本之外，投資緬甸嘅仲有其他國家，好似新加坡啊、泰國啊、韓國啊，都做了很多投資在那裡的。
剛才你說了這麼多，你說如果美國下個星期會宣布它怎麼制裁這個緬甸軍政府的，但是也都說到，如果是西方國家是制裁緬甸的話，那變成他們就可能會向中共靠攏的，那究竟整個局勢會怎麼收貨呢？如果以你的分析，
我想呢，美國會出籠一些制裁啦，但是咧，我想佢亦都了解到，如果佢個制裁是很勁的，你逼到呢、這個緬甸係走投無路的話咧，佢一定會倒去中共那邊。咁啊，美國亦都唔想見到咁啦。我估咧，佢個制裁會係有針對性啦，譬如針對呢啲將軍啊，唔俾佢哋冇收佢哋美國財產啊，唔俾佢美國之類啦，即係好似制裁呢個香港同埋大陸同與國安法有關啲官員嘅差唔多咁嘅措施咯，喺咁嘅情況之下咧， 对这个缅甸来讲影响就不会很大。
好啦，咁我哋要拭目以待，睇下下个礼拜美国出台啲咩制裁俾缅甸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又够啦，咁喺呢度咧就同大家拜个早年，因为星期五咧就大年初一啦。咁我恭祝大家咧牛年咧就系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噶。
我亦都祝各位听众观众就系心想事成嘅。
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